就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些的啊，就是不是一些了，就是今天的一个题目哈。我讲通常我跟这个儿童主语学的小朋友讲到的时候，我讲也是今天你们爸爸妈妈等一下要听的了哈，我讲是同一个题目了啊，不是讲讲别的故事啊，就是讲同一个题目，但是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信息，好吗？我也请老师你们可以做一些的记录啊，等一下你们可以帮我再温习一下啊，就他们就会在班上就会记得啊，就今天的题目啊，好吧？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把下时间仰望在你手中，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开启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叫我们能够渴慕认识你，最后我们也渴慕来追求来侍奉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讲中文是吧？希望我跟小朋友就是我用中文讲，我希望你们我讲慢一点，不过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如果你们觉得我讲得太快，不知道我说什么的话你们举手我可以讲慢一点，好吗？好，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等一下跟爸爸妈妈讲的也是这样就是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你说天哪，这个题目那么大我想无论大人小孩都应该知道，也能够明白上帝是圣洁的神圣洁的神在中文是用圣洁这个字了但是我想刚才你们唱诗就唱到这个字了，你们中文有的时候在中文会写成圣哉，对吗？不过英文都叫做 holy holy 好了，你们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做圣洁的上帝答对的等一下这个林州姐姐给糖哦好了，这个是崇拜，不给糖什么叫圣洁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先入为主我们会有一个想法，圣洁好像很干净的意思，好吗？洁嘛好像是一个洗洁精的品牌是吗？圣洁不是其实它本来的字呢是重前面圣多过洁所以应该叫做圣哉比较合乎一点，不过翻译了没关系好了，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两个大题目所以你们给我几分钟我就讲完了第一个就是圣洁的意思呢不是干净圣洁的意思是上帝跟人不一样，可以吗？可以记得吗？第一点当我们说神是圣洁的，我们不是要强调那个洁，我们强调那个圣，圣本身就是上帝超越一切，神与人不同，好不好你要记得这个OK， 你平常跟朋友讲话你们喜欢你同学对不对我跟嘉南讲话，我跟励志讲话说你是圣洁的，你不会这样讲的，对吗？你会说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你是一个伟大的人，你是一个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你会用这种表达。但是呢，圣洁只能够讲上帝，好不好？因为人跟你是一样的，你不能用圣洁来讲他，但是上帝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能够用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来这样表达他，可以吗？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称呼在圣经里面上帝就说他是圣洁的，你看到很多这样的圣经节上帝也教我们也要圣洁，好吗？好，第二点很快的第二点刚才说了在利未记这个是一个经节，等一下老师可以叫我们背就是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那里就讲到了，那里讲到耶和华跟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然后这个我是上帝讲的。 OK， 好了，你这什么意思吗？上帝是跟人不一样的，对吗？上帝比人更高，对吗？好，上帝也要我们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再讲一次上帝比一切更高，上帝跟人不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也要求我们跟这个犯罪的世界不一样，这就是神对我们圣洁的要求，好不好这是第二点你们要记得神不单跟我们不同，神也要我们做他儿女的，也要跟世界的犯罪的事情要不一样。 好了，怎么不一样法呢？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不一样的人呢？上帝就把律法赐给我们，把圣经赐给我们啊。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不像这个世界一样啊，不学习他们去犯罪，我们怎么样按着圣经的方式来做啊。其实还有一样，在新约的时候，神也住在你跟我的心中，也给我们力量，鼓励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呢，有神住在我们里面，又有圣经完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活出圣洁的生活，可以吗？啊，所以第二点很简单啊，第一点，上帝是跟我们不一样的，第二点呢，他也要求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好不好？啊，差不多完了哈，你们很有耐心啊，再两分钟。好了，我想问你们一些例子了，怎么样跟人家不一样呢？你们回答我好吗？来，啊，我问了，你答我哈。啊，你的朋友打人，你要打人吗？你没理我啊，可能这个例子不是太好。你不打人，对，很好啊。你的朋友拿别人的东西，你拿别人的东西吗？不拿，很好啊。有人摇头了，很好。你朋友吵闹，你吵闹吗？你说。不吵闹。你朋友说谎，你要说谎吗？你不说谎。那很明显的啊，一些的同学啊，你的朋友啊，他可能做一些事情你跟他不同，为什么？因为你有圣经啊，你有神的同在，所以你跟他们做的事情是不同的啊。他们可能这样子做，你告诉他们不可以，但是如果他们还继续做，圣经说我们就要跟他们有一个分别了，好吗？啊，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另外一方面哈，你的朋友很听话，你呢？你就说我要跟他不一样，所以我做一个不听话的人，可以吗？你说不可以，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另外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了。你的朋友很努力读书，你要跟他不一样，你要怎么样？你就要很懒惰。哎，不对啊，这不是圣经讲，所以你就知道了，圣经不是叫我们什么都跟人家不一样，圣经说我们做什么都要以圣经为标准。所以如果你的朋友啊很听话，你呢你要更听话，但是你的听话是为了上帝啊，不是为了自己。你的朋友很听话可能是为了他自己啊，你的朋友很努力读书可能是为了自己，但是我们很努力读书是因为我们要荣耀上帝。所以无论怎么样啊，你朋友不乖你不可以学他，如果你朋友乖你要比他更乖，这就是基督徒不难很难的地方。但是放心哈，圣经说上帝跟你住在我们里面，上帝用他的话语引导我们，好吗？啊，所以最后一个结论哈，很短的，就是你说我不会看圣经啊，圣经太难了看不懂啊，所以呢神就让我们的爸爸妈妈啊，看圣经他就每天会教你了，对不对？妈妈爸爸跟你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啊，一方面是爸爸妈妈的标准，但是其实呢也是上帝借着你爸爸妈妈来要求你们这样子生活啊。所以在这个年纪当中，你们要顺服你们的父母啦啊，要听从你们的老师啊，我想你们老师不会骗你们啦啊，你们老师啊，当然我说一般的哈，还有你们主日学老师，我想啊，他也是按着圣经来教导你们认识上帝的话，可以吗？啊，就总结一下，我再重复一次，圣经说神是圣洁的，为什么？我想这句子比较长啊，不过圣洁是因为上帝是跟人怎么样？哦，很好，啊，不一样，嗯，那我可以下台，很好啊，以后我可以更勇敢再讲。神跟人不一样 ，OK， 永远记得这字啊！上帝不是坐在旁边的，上帝不是一个像，上帝不是一个陪伴的，神超越你，所以你叫他圣洁的神，好吗？圣洁的神要求你跟我也要圣洁，我们也要按着圣经的话过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生活，表示我们是属神的，好吧？啊。那等一下主日学老师麻烦帮我重复一下哈，也用那段经文给他们背一背，就是利未记19:2啊，耶和华说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好吧？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啊，你们可以上去了。好啊，其他弟兄姐妹，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5章。 今天是讲到第五章了，所以你读了你会发现哇很难讲，因为你看到第五章你会知道不好说。啊，钟妮跟我讲说要跟小孩子讲说哇第五章怎么跟小孩子讲，因为他讲哥林多教会有淫乱的事哈，我就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还好哈，这个也表达上帝是圣洁的哈。OK， 我讲无论怎么样了，圣经都可以啊，把神的属性代表啊，就带领出来哈。好，我们一起看啊，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哈。前面四章你们都听了哈，我想前面四五个月哈，大家都在当中啊，就讲到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哥林多教会有纷争的事情，对不对？他们不和，他们彼此抵制哈，就是说我比你好，你比我好，为什么呢？保罗责备他们不长大。哥林多人虽然很有知识，虽然很有，也说可能他们也很富有啊，再加上虽然他们很有恩赐，但是呢他们在灵命上，保罗说他们好像 baby 啊，就好像婴孩一样，不长大不成熟，所以常常怎么样，常常跟人家争执，常常用自我为中心啊，不愿意合一啊。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是一群 baby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有时信了主之后时间长了，他没有再追求或是他忘了，他开始会回到他旧的习惯里头去啊，所以就产生教会问题，好吧啊。所以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细的，我就不再重复啊，你们也可以自己回去看。今天呢讲到另外一件教会的问题是第五章了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教会，哥林多教会还有一些比较困难啊，当然前面是一个大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啊。我们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好吧，就讲出了教会的一件事情。来，第一节第二节，一二三，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好，这是一个问题。好了，保罗说风闻，我讲不是第一次，因为你看后面底下会看到，就是保罗说前面一封信，就是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又写了一封信，已经讲这件事了， OK， 已经责备这件事了，但是保罗这次又再回来讲，很明显这事情没有解决啊，这个问题还在教会里面。好了，这里说第一节教会有一件事情，就是有淫乱的事，这个是翻译啊，但是淫乱，有时圣经会有时用淫乱，有时用奸淫，但是它的意思是道德的意思啊，就是英文叫做 sexual immorality 啊，就是在上帝指定的范围之外的男女关系，可以吗？我再重复一下，道德性的意思，就是在神指定的男女就是范围啊的男之外的男女关系，就表示在婚前的或是在婚外的，都是叫做 sexual immorality。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adultery 啊， adultery 呢就表示毁灭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丈夫或是一个妻子和就是结婚了就立约了，但是他又跟别人有关系，所以他是背了他所立的约，同时他也犯了 sexual immorality 啊，就是说他不单在合约上合法性他犯了，他毁约了，同时在道德性他堕落了啊。好了，这件事情呢特别是指这个，当然他没有讲那个人叫什么名啊，没有特别指这个对方叫什么名或是对方是谁啊，但是他就讲出了教会有这样的事，就是有人犯了这件事啊，就是在男女关系上啊，就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或是上帝的一个要求。 OK， 好了，连这里就说这个事情严重到，我圣经没有讲啊，但是你看保罗讲那句话说外邦人也没有的时候，其实是很怎么说呢，好像都不想再提的意思了，意思说我们可以看一些书，他们会讲这个人可能他娶了他的后母啊，就是继母啊，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啊，就是可能他爸爸就是年纪很大了，又娶了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妻子，连这个妻子很可能跟他同年级哈，就跟他的大儿子同年级哈，人可能后来他爸死了，这个其实这个大儿子就喜欢上他，这个身份跟他不同，但是年纪跟他一样的所谓的妈妈啊，人或是这个有人说是这种情况，有人说他爸爸还活着的时候他抢了他的妈妈有人说他自己已经有太太了，他又再去收了一个，但是这女人是他爸爸的一个后妻哈，圣经没有讲。 OK， 你可以猜哈，但是保罗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件事连外邦人都没有的啊，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多么的严重。因为当时外邦人是指谁呢？是指希腊人啊。如果你看希腊背景啊，希腊文化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啊公元后100年呐、啊、这段时间呢，希腊文化的这种社会道德是很沦落的。意思说，他们不是怎么说呢？就有不正当的关系是很平常的。OK， 那你看这样的一个堕落的社会里头呢，都不做这个事，但这件事情竟然在教会里面发生。OK，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的都不去描述他犯什么罪，因为可能不想讲啊。同时呢，大家都知道，不想去再描述他犯什么，所以保罗就很快的直接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因为希腊人都不做了，你们教会竟然做了。OK， 这是一件事啊，这是第一节讲的。第二节讲其实是更大的问题。那第一节就是教会有淫乱的事，第二节呢是更大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第一节啊、哦、很糟很糟。不是，他保罗真正要责备的不是这个人啊，当然这个人应该被骂，但是要更责备的是这个教会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你们看第二节的时候呢，保罗说你们还自高自大，你们还不把这个做这事的人赶出去。意思说啊，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他们知道了教会有这样的事，也知道这个人做了哈，但是他们有一种观点啊，好像说哎呀什么大惊小怪，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他们的背景是这样的，他们在那个希腊的那个城市哥林多啊，他们的邻居也是这样的，老板也是这样的，可能大家都过这样的生活。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后来呢保罗写一封信说你要处理这个人，他们看哎呀什么大惊小怪啊，保罗可能是犹太人没听过啊，很大惊，我们这边小意思了、啊、哎呀这种没什么没什么啊，大家都是这样。第一种，他们有这种好像自己已经很成熟了啊，很够了，所以保罗说他们自高自大。连第二种呢，是以为他们有一种更好的做法，他们认为保罗的建议太过极端了，对不对？有人犯罪就把人家赶出去，教会不是全部赶走了，没人呢还赶，哎呀什么时代，你们是犹太人啊，你们犹太的文化比较，的确是了哈，犹太人的文化是比较保守啊，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他们觉得哎呀你是犹太人所以你受不了嘛。其实我们教会这种事情很简单，我们是很文明的，我们是哥林多教会啊，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是讲道理的，我们不动不动就赶人啊，我们是跟人家谈啊，有什么不能的谈到妥啊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赶人走呢？所以可能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子处理了，太过难了，或是太过不给面子，或是甚至这个人相当重要，可能他每个月奉献500欧啊，可能教会很需要，这是我假设的啦。但是可能他占着一个比较明显的地位，所以教会的人也觉得处理他比较困难，或是说大家也不想做坏人，所以就不做了。但是保罗很心急啊，保罗就写了第二封信，就责备他们说在这件事上没有顺服上帝啊。所以保罗还是一样要求之前讲的，就是说前面一封信也要求的，就是保罗要他们有行动，那个行动呢就是赶他出去赶他出去啊，你觉得奇怪对不对？诶，教会什么叫赶人出去？就是开门叫他走吗？啊，这个是中文翻译啊，你不要误解哈、啊。其实我们教会有时不开门人都会走的、啊、大家都问你门在哪里，你要受不了了、啊、对不对？所以不是开门赶叫人走的，赶他出去呢，是一个古代的一个犹太人会堂用的名词，就是 excommunication、哦、我不懂中文怎么讲，就是以他断绝来往，这叫赶他出去，好吗？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不以他统领圣餐，或是严重起来呢，不让他来聚会，或是在平常的时候。不与他来往，就是说让他不在基督教或是不在基督徒的一个圈子里面。 OK， 看见他不跟他打招呼，不跟他好当然以前你知道会堂的制度就是他们是属于一个社区，他们必须合作啊，做生意什么都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 excommunication 呢几乎就把一个人放在一个生存的圈子之外。 OK， 所以这个很严重的一种惩罚来的，好吗？ 在这里呢，新约的时候还是一个原则啊，所以保罗就是要求他们说，你们必须把他赶出去，意思说不以他来往，断绝与他任何一种主理的一种相交的关系。OK 啊，好了，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呢，等一下我再细谈为什么这样子啊。我们先一节节看它，第一节、第二节啊，你们看了、啊，第一节就是教会有淫乱的事啦，第二节就说到更糟的，就是教会容忍淫乱的事。容忍是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不需要那样做，或是他们觉得自己比较好一点，所以保罗责备他们骄傲，可以吗？好，两节我们都看完了，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三节到第五节，好吗？我们一起念，来，一二三。虽不在你们那里，心里却在你们那里，那因此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主耶稣基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好，我们停一停哈。这里保罗其实你可以说他已经讲过的，他再一次强调哈。所以三到五很重要，三到五节呢就讲到保罗用了他一个特殊的一个权柄，就是他是使徒啊。保罗这里不单说我是使徒这样跟你讲，他还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意思说如果耶稣基督在，这是耶稣基督吩咐的啊，使徒可以这样子讲啊，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所差派，有这个权柄，他们说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所以他们叫自己叫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代表啊。好了，所以保罗就再重新再讲一次说，你们不听是吗？我再跟你们讲一次，就是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也说什么，这个人是有罪的。那你们觉得 OK 啦，这是一种习惯问题啦， OK 啦，这个东西不是太糟糕。他说你们以为吗？我告诉你，耶稣说这个罪已经定了。第二，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把他赶出去，意思说讲得更明确，他说要把他交给撒旦啊。那这个就打破了一个说法，就是哥林多人以为处理罪是多方式的。那可能我们今天教会很多人都这样子想，对不对？我们可能听到一些人有一些问题，说哎呀，可能不要讲他会好一点，还是啊，我们啊就找一个辅导员来帮助他啊，还是我们告诉他说啊，我们有一个处理的方式。其实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的原则通常是一样的，就是圣洁啊。连在圣洁的要求里头呢，一定有一种的隔除的哈，就是不圣洁的一定要跟圣洁的有一个区分，圣洁才保持圣洁啊，这个是一个大原则。我再讲一次啊，在要保持圣洁的完整呢，一定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把不圣洁的隔除出去，它才能够保留或是存着了那个圣洁的本身。OK， 放在一起它就不会再圣洁了。所以一个总原则就是呢，罪一定不能够在教会里面被容忍的，一定要处理啊，一定要处理。所以保罗在那边在这个哥林多书信里头呢，就不再跟他们讲说啊，你们有什么建议啊，可不可以给他辅导一下，或是劝劝那个女子啊，那个继母啊，脱离他，不要跟他啊在一起什么什么。保罗说没有，他说这是罪，第一这是罪，第二呢，教会要劝他悔改，如果不悔改呢，把他交给撒旦。那我再强调，就有时人看这段圣经，他有一种的误解，他以为教会只要有人犯罪就要把他赶出去。我想很快就全部赶完了啦。这里不是犯罪赶人啊，这里是说什么犯罪了不悔改才赶人、啊、OK。 所以保罗说每个人都会犯罪，我们都会犯罪，圣经也这样跟我们讲，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当然我们不会做这种事啊，但是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会跌倒。但是呢，当有人劝你的时候呢，你被光照之后呢，你的动作是什么？悔改，悔改就回到圣洁里头了。但是这个人呢，他是不肯悔改，所以呢，他的结果一定要有一种惩罚或是一种的举例行动。在古代现在甚至你说今天还有一个好的方法吗？没有，还是一样，就是跟他 excommunication 啊，就是要跟他分开关系啊，就是跟行这种事的人表示没有关啊，就是说你这样子做，你也不悔改，我不认同是你的弟兄姐妹，就我不愿意再做你的弟兄姐妹啊。 但这个做法好像很自私，对不对？我们的人家已经没有人理他了，你还跟他赶到一边去不理他哈、啊？他打电话来你也不理他，其实这个不是为了害他。你看圣经是这样写的，保罗说把他交给撒旦，听起来是很可怕的事，对不对？但是他后面说什么呢？让他的灵魂可以得救。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教会要处理这种人啊，就是一个犯罪的人，你怎么讲讲讲他也不听，后来怎么办？我们跟他隔绝。那跟他隔绝不是把他送到地狱去，而是说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得救的人啊，但是他心硬不愿意悔改呢，保罗说他最糟的最糟糕的下场是什么呢？他的身体会被摧毁。意思说他把这个人赶出去之后呢，这个人礼拜天，举个例子哈，这个人可能他礼拜天不来崇拜了，对吧？举例子了，当然我想你们也不只是礼拜天才读圣经啊。那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的话，好了，你把他赶出去，你说我们不欢迎你到我们当中来，或是说我们不要跟你一起来往啊，直到你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哈。他可能好、哦，我不管你们了，不要就不要啊。他可能就不读圣经，不祷告啊，过他的那种放纵。以前是偷偷做的，现在他就光明正大去做了。所以他可能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圣经说很可能他的身体就遭受惩罚，就是说撒旦或是人或是东西都可以败坏他的身体。 OK， 那可能他受了，他以前偷偷做可能还活得蛮好的，现在他放荡的去做的时候，可那个罪的代价马上临到他身上。他说这个人啊，很可能身体就败坏了，就是说可能就死了啊。但是他说如果他真是属上帝的啊，他一定有一个得救的希望。意思说他虽然身体因为他的罪而败坏，后来他的悔改让他的灵魂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保罗其实还是爱这个人的 OK， 所以保罗把这个人赶出去，其实也不是说他很恨他，而是说这个罪不能在一个圣洁的团体的当中，他要进来是很好的，但是他必须先解决他的罪。如果他不解决他的罪，最糟的情况呢，他还可以回到天上啊，就是他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他就与地上的这个教会一直都没有关系，但是他最少他是得救的。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就不是我们一般觉得这个人很，我不喜欢他，我就找一个理由把他弄走，不是这种好像很厌烦一个人把他隔开啊，而是其实用尽各种方法希望他悔改，但是如果他一直坚持不愿意悔改的话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让他出去，你们不要再管他了，好吗？我的意思啊，用白话好不好，就不要再讲他了，不要再管他，也不用再劝他，他爱怎么做嘛，你让他怎么做啊。他的全能就是说把他交给撒旦，就是说让撒旦在他身上得逞啊，就是说做什么他去做吧，你们不用再为他怎么样了，不用为他忧心啊。其实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他是基督徒，有一天他真的身体都失去了，他还是会得救，因为上帝会怜悯他啊。就算他可能活得很可怜啊，但是神还是会怜悯他。所以这是一个最糟的情况啊，一个最糟的情况。连下面有一句话，他说身体啊，这里说他说撒旦啊，交给撒旦让他的身体败坏。其实这个字身体呢，有人辩论了，有的叫肉体，有的叫身体，但这个字其实它的意义蛮怎么说呢，不是一个表面的意思，就是说啊，只是指你身体而已啊。在圣经的背景里头，我们也知道这个字也指定了撒旦的一个范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看过约伯记，你们也知道了哈、啊。当魔鬼要攻击约伯的时候，上帝跟魔鬼说什么？去，你能够做什么？能够夺走他的一切，最后呢，能够伤害他的身体，但是不能取他的命啊。其实意思说，其实魔鬼啊，耶稣也讲过，也是说你们不要怕那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啊，能取你的命的，但是不能取你的灵魂的，不要怕。你说谁啊？敌人啊，也可以，罗马王那时是这样，那时是罗马、啊、但是也属于是恶者的作为啊。要怕那个能够杀身体又能够杀灵魂的是谁啊？上帝。很多人说这是魔鬼，我说不是，魔鬼不杀你灵魂的，他没有办法啊，灵魂不在他手里。那上帝用他成为我们的管教，你不听话是吗？你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是吗？去，神说去，他把你交给魔鬼，魔鬼就在你身上全部都做。魔鬼不是好人啊，所以他只要一碰上你，你就倒霉啊，就是一定是败坏你的啊。可能你很爱赌钱是吗？ 啊，你举个例子啊，你很爱赌钱啊，但是弟兄姐妹都知道你很爱赌钱啊，都知道你每个礼拜六去赌钱，所以大家很爱你，所以每个礼拜六都请你吃饭，一直拉着你在家里不让你去赌钱啊，啊，一直跟你谈让你啊，但是呢，他们都知道你有时都跑去，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好了，一直劝不改不改不改，后来好了，不管你了。你爱做什么做个宝哈，好了你就去了，你可能从礼拜六早上六点起来就去赌，赌到晚上去 OK， 你很快就什么都没有了，对吧？很快可能你的一切都破坏了啊，连这个就是一个债，但是可能你还是一个基督徒啊。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神还是给你恩，但是你是一个悲悲惨惨啊，一个没有荣耀的一个儿女回到上帝的面前啊，这不是一个好事，但是这个教会是应该做的啊，我们劝完之后，如果人不愿意悔改，要有一个断绝的关系，是为他好，当然也为了保护其他的弟兄姐妹，好吗？啊，所以这里说身体呢，其实我们要感谢神啊，上帝没有把我们灵魂交给魔鬼了，啊，如果把我们灵魂交给魔鬼，我们就完蛋了啊。所以保罗只是说把他身体交给撒旦，好吗？啊，连另外一句话在前面我刚才没有特别讲啊，我再提一下就好。保罗就说啊，我虽然不在你们那里，但是我的心却在你们那里，对不对啊？所以保罗就说他虽然人不在格林多，但是他很焦虑他们，所以好像他在那里一样啊。这就表示他怎么说呢，他的一个权柄，因为保罗也建立这个教会啊，他也真实的关心这个教会，所以他很多时候怎么说呢，他的那种心情或是他的对教会的这种关顾，就不一定只是说他人在那里才可以解决啊，所以神会感动他，他就按着上帝的心意，虽然人在很远的地方，以弗所啊，他还是可以就是命令他们哈，你可以说用这个字了哈，命令教会要处理这个事情。教会不能说你都不在这里，你讲什么啊？不能啊啊！当然，另外也是啊，大家也不要拿这个做借口哈。每个礼拜天不来做礼拜，就说我身体不在那里，我的心却与你们同在啊，这个不准用，这个不是你不来做礼拜的借口哈，开玩笑了啊。OK， 好，我们继续看哈，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读一下好吗？来，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解释了为什么圣洁那么重要啊！来，一二三，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能叫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用旧效，也不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好，第六到第八节这里特别强调教会的无效，就是当然不是无效了，就讲到教会的无罪，就讲教会的圣洁，教会的本质是圣洁啊。因为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经文，其他经文也看到，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摆上啊，他圣灵更新我们，或是我们用我的字叫重生了我们，所以教会的圣洁是上帝的心意，意思说不是我们觉得说这样也不错稍微也没关系，不是，就上帝对教会的一个旨意，就是要我们圣洁，所以教会本来是圣洁的，教会应该追求跟持守在圣洁的里面，这是我们第一个记号啊，教会就必须是这样。刚刚我在跟小孩子讲，你们也听了啊，圣洁不单只是干净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啊，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啊，对我们的要求。好像为什么你礼拜天不去山上呢？你为什么礼拜天不在海边呢？你为什么会来做礼拜？这是一个很奇嘛，但是也是一种不一样。你说啊，我们不形式化的，我在海边也可以做礼拜，你不要告诉我不行的啊，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记号啊。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在旧约是用律法要求，到新约的时候上帝也这样子要求我们去做啊。好了，那我们回来看这段圣经，保罗拿了一个旧约，也是当时啊他们快要过的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那逾越节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们看出来圣经，你们知道逾越节之前就还没过之前，上帝要求他们怎么样，就把家里每一个角落都要收拾出来就是你不能，就是你家里一点笑都不可以有，就是你要像我们今天大扫除就是每一个地方你都要找就是有什么是有效或是有霉的地方都要除尽都要除尽这是一个象征到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吃羊就是这个被献的羊跟无效饼 啊。好了，这个是旧约哈，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啊，耶洁的那天，就是上帝的这个审判的天使就越过了他们的房子，意思说死亡就不临到他们的家啊，因为耶稣基督，哎，那时是因为羊了哈的代赎，所以这死亡就不进入他们，他们就从那一天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关系啊，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本来是一个奴隶啊，在埃及是一个奴隶，但是过了逾越节之后，他们被称为是神的子民啊，就神就带领他们出去，所以这里是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就是他们必须是要洁净的啊，他们已经被洁净了啊啊，讲成今天的教会啊，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代赎了，那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团，就是新的一个团体了，不是慢慢变的啊，大家都把旧东西拿来我们合在一起，不是，他说一个全新的团啊，圣灵更新我们，我们成为新团了，所以就很避忌还有一些旧的孝在当中啊，因为圣经说这个旧的孝很快就会让全团发起，所以教会是很脆弱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能够忽略这件事情，特别做同工做牧师做长老的人啊，要更加的守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教会是所向无敌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教堂我们聚会点啊是在一个赌场的隔壁，是相当糟糕的，你不要哦，我们都是圣徒嘛，我跟你说不会啊，很多人会软弱的啊，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这里讲把基督徒讲成是一个面团，把罪讲成是孝，你知道孝不是静态的，对吧？你们做包啊，刚才还有人讲做水饺哈，你们做包子的时候，你们把孝加进去，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孝其实不是静态的，它会怎么样？它会发的，它会自己，你可以说起作用，对吧？它不是一个好像固定的一个东西啊，它是活跃的。罪也是这样的啊，罪一点点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它不是静态的。我们有时就很天真，我们觉得啊，某某弟兄有问题啊，没关系啦，我们教会有100个，就一个有问题，99还不错。很快呢，也就99个也有问题，因为那个孝不是固定在一个人身上的，那个孝会起作用的，像面孝啊，就是会把整个团本来是无孝的都会发起来啊。所以我们其实对这个罪的影响力啊，我们要很戒备啊。那我们同时候也要知道教会弟兄姐妹的一种状况，因为我们都以前都是犯罪的人，所以要你回去以前的东西是很容易的。所以如果教会不持守这个原则啊，多多少少都要啊，就说有时我们听，当然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但是有时你知道啊，有人告诉你，或是那个有问题的人来请你帮忙的时候，你一知道，其实这个原则一定要持守啊。你可以说审视啊，在这里用的啊，就是把它切除，就是说为了保持圣洁，连牺牲人呢、啊，就是可能因为这样而产生人数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因为圣洁是第一要保守啊，不然全团就发起，就不再是圣洁的，也就不再是上帝教会的一个象征。OK， 好，所以这里就拿了一个逾越节的例子，同时又回到哥林多的例子，同时也跟我们今天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要记得哈，我们是圣洁的，神已经接近我们，但是持守圣洁，持定在圣洁里面，努力追求圣洁，是我们必须要重视跟追求的啊，而且要付代价去做的，可以吗？啊，好，我们继续看呢啊，我们从第9节开始哈，再看完最后一段9到13，好吗？我们一起念，来，1、2、3，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相交此话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这样你们除非离开这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或拜偶像，或辱骂，或醉酒，或勒索，这样的人不可以他相交，就是以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么？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 有一点重复了啊，但是保罗在这里就解释了一件事情，也总结了他在第五章的重点了，就是他说先前写信啊，所以我们知道之前还有一封啦啊，之前一封就讲这件事啊，就是说你们不可以跟这个人来往，要跟他绝交，要跟他赶出去，因为他不愿意悔改。连哥林多人可能把他听成另外一个意思啊，哥林多人以为保罗说你们不可以跟犯罪的人来往，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搞错啊，要我们不跟犯罪人，我们几乎不用活了，因为哥林多都是这样的人，我们都要离开世界了。然后保罗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保罗来澄清啊，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叫你们去做和尚啊，保罗身上你不是啊，保罗说你们没有办法脱离的，因为什么？因为哥林多、雅典、希腊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你们就在他们的当中。但是他讲的是什么？教内的人，不是教外的，教内的人啊。我们不要有一种封闭主义啊，就是啊外面发生什么事我不管。当然保罗这句话不是说我们不管，但是我们不去审判。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还不认识真理。当然他们有道德观啊，我们可以劝他们，但是你不能够拿圣经去跟一个你的老板啊不信主，你拿圣经说上帝叫我啊礼拜天要做礼拜，你说然后我叫你做工，你没有办法。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来你这套，他不相信你啊。人啊，你很难用基督教的原则去审判或是去要求啊一些教外的人。但是我们应该影响他们，这是对的啊。但是这里讲回来的是说教内的啊，保罗就说我指的啊，保罗说那是我指的，叫你们不要跟他来往的是基督徒。一个自称为弟兄的人，如果他故意犯罪。啊，这里是指多方劝导啦，不停，到最后呢，不愿意悔改呢，教会要做什么呢？这还是一样，刚才说要把他赶出去，啊，还是那个意思，就是 excommunication， 就是在属灵上不要与他有一个来往啊。好，我现在用现在的话跟大家就讨论，或是你可以当作讨论，或者我们来一起分享啊，就是说，你今天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事情？啊，好了，教会有一个人有问题，那连同工知道了，同工讨论了，一起去劝他，连这个人他不愿意悔改，他觉得他没有错，或者他觉得他是一个受害者，甚至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合乎圣经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开始要就是要跟他讲说，这是我们教会的立场啊，因为我们是遵照圣经的，你必须这样做，不然我们会停止你的圣餐。OK， 这是第一点啦啊。他说不吃就不吃哦，又不会饱的，不管，继续坐在那边啊。好了，他还是不悔改，你继续要告诉他说，哦，我们也要停止你的侍奉啊。哦，不教小孩子就不教喽，我也不喜欢他们。好，他又坐在那边哈。你要到最后你要怎么样 ？OK， 你再给他限期，他不愿意悔改，可能弟兄姐妹在开会大会就要讲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教会要处理这个人啊，因为他这件事这个罪。啊，在影响我们弟兄姐妹，而且也影响教会的名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啊，你们教会是这样 ，OK， 我们就要告诉他说啊，如果你不愿意悔改的话啊，我们教会就不把你当作会友。但是在这个二十一世纪，你很难把门关起来不让他进来的，他还是会走进。以前的人可以啊，以前犹太会堂真的是可以当着人的面孔把你赶出去啊。现在你赶出去，等人家叫警察了，你就麻烦。所以他在我们这个时代呢，他还是会自己跑进来做礼拜。但是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共识啊，就是我们要看他好像一个外人一样。那好了，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一个困难，就是很多时候教会如果现在我们只有三十人，比较好做事啊，我们都讲好了，我们都是为他好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暂时不理他，为他好，我们都明白。但是如果你教会有100个人、200个人的时候呢，有一点困难是什么？你们20个人不跟我好呢，他还有另外20个人，对吗？你总有一些人很有爱心的，不是吗？你教会总有一些人就觉得，哎呦，我很爱他的啊，你们这样做不好。那这就常常教会在纪律上面出问题，就是很难处理犯罪的人。为什么？因为总有一些人很好心啊，教会给他一个规则。说我们不要理他了啊，他不愿悔改，我们暂时放下他，让他做他要做的啊，让上帝惩罚临到他身上，让他知道怎么样。那总有人还要跑去那边跟他说，哎呀，你很可怜哦，他们这样对你不好哦，你知道吗？以为你很爱心啊，通常这些就是败事有余的人。为什么呢？这个人就不会再悔改了。为什么？他觉得说，哦，原来我也没有那么错，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大家都这样子对待他的时候，他知道他不属于基督教了，因为基督徒都不是嘛。但是不是我教会还有一些很属灵的阿姨啊、妈妈或是叔叔啊，总来关心他，他就哦，其实我也不是那样错啊，可能是观点不一样。所以往往这种人呢，他在这种情况呢，我看见的例子啊，就是他到，我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但是他是没有悔改的，因为他一直以为他还是有可能是对的啊，所以这个举例就做不下去啊，就没有办法实行。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个要就是教会要有一个统一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啊，保罗那时候也是这样啊，保罗要求他们一致要这样做，就全教会上到下啊，就是说我们说好 excommunication 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再好像好像比别人更好一点啊。其实我们不跟他来往也是因为爱他，你就不要因为你爱他，你就表示你好一点啊，让他觉得哦，众人都抛弃我的时候，你最关心我。你害了他不会再悔改，因为他不认为他在犯罪了，他认为啊，原来基督的肢体还有人包容我的啊，基督的肢体还有人让我给我这种主内的相交，他就没有真正受到那种的，你可以说被神的教会所拒绝的痛苦。OK， 好，我们回到这里啦，所以我就指到说，盼望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说，第一就是教会的圣洁是一定要守的。啊，教会的一个执行啊，这个圣洁的一个步骤啊，就是啊，挨着你劝，或是到最后你有一个行动呢，其实也是符合圣经啊，因为我们要达到一个这个历世历代的一个标准呢、啊，就是不能够包容罪啊。至于这些细节，你们要看我们在什么地方啦啊。如果你今天还在国内，可能你还比较容易做；那、如果你今天在瑞士，在西方国家。啊，你要考虑到这里所谓的人权呢、啊、行政，但是无论怎么样啊，我们都要达到一个因为爱他而与他有一种暂时分开的一个主内关系，以致他能够明白与神的教会隔离的一个痛苦，而愿意回到神的当中来，可以吗？啊，我讲一个一点点的历史，让你们知道一下以前的教会啊，他们处在那种情况是跟我们今天不同，的确是，但是是值得参考啊。就是说，在哥林多那个时代啊，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是罗马人迫害他，是犹太人迫害他们啊，因为他们是信耶稣的人啊，连罗马人把信耶稣的人跟犹太人看成是同一类的，所以罗马人不管他们了。但是犹太人就把基督徒看成是一个心腹大患啊，因为他们知道基督徒不是犹太教的啊，也改不了的。所以呢，犹太人呢很怎么说的，很多时候要找机会要攻击基督徒。那、啊、所以早期的教会呢很注重道德。这是以他们的一个标志来的。因为他们不能让人家毁谤。因为基督教在大家的眼中已经是一种怪异的，就是不合法的一个古怪的宗教了。OK， 一个拜一个看不见的神的宗教，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特怪的宗教，已经不是很接纳了。所以基督徒在各种的层面上呢，都要有一个很干净的一个背景啊，就是不能再有任何人给人家抓把柄，不能再有任何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欲望牺牲上帝的名啊，就是羞辱神的名啊。早教会是很严格对待这些事情啊，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连你做生意他教会都会很严格的对待你的。好像啊，荔枝是卖，举例子啊，那也讲过，是讲跟你们讲嘛，就叫举例啊，如果荔枝是卖铁钉的，好吗？啊，我们就会问荔枝了，说啊，你做生意你卖铁钉你要小心啊，啊，每次有人来跟你买铁钉，你就要问你的铁钉是做什么的啊。你说那个人说哦啊起屋顶的啊，荔枝不能说哦有顶起，不能再问是什么屋顶。他说哦啊、是一个大建筑物的目的，还不够，再问什么建筑，如果到最后说是庙堂，你就不能卖给他。你懂他们严格到这样吗？卖蜡烛啊，那个买蜡烛，买的是什么啊，点啊，点给谁的，如果到最后一听到庙堂点了，你就不能卖给他。你看到他们以前是这样的，你不要笑他们啊，他们就是这样的严格对待基督徒，对待教会。今天你跟我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大一个世界里头，基督教才被认同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今天人家还一样看你是异教，怪人一种。就是早期的信徒他们很小心， 他们为了主的名，他们甚至牺牲他们的生意，当然神也祝福他们，但是他们放了很多，放下很多，追求圣洁，追求可能我们叫做太过紧张，但是他们就是为了主的缘故，他们做这些事情，以致以后的基督教我们才能够那么自由啊。因为那时全世界几乎啊，到了君士坦丁，全世界人都认同基督教的时候，你知道你今天我们做礼拜没有人来搅扰你的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是什么，那个时候不是啊，所以你明白他们那样的严谨是有他们爱主的目的啊，不是因为他们孤僻啦啊，没有爱心啊。OK， 那回到今天，我们已经很舒服啦。我们呢，我们今天你把一个人赶出去，他就说啊，不欢迎我去华人教会，还有一家，对吗？听说还有一家哦，几点啊？八点啊，我再去跑第二场，他根本不在啊。我们觉得我们怎么现在的人是这样？对啊，所以我们要按着这个时代啊的一个合乎性啊，我们要做啊圣洁的要求啊。我想到最后，教会，我想你可能会失去这个人啊。我的例子就是我责备过很多人，当然对不起啊，当然我不知道不是讲你们啊，我一些比我小的我责备啊，他们真的是有问题啊，就是在圣洁上面我们责备你，我们的这个记忆里头呢，其实80%到90%的人呢都离开的。我再讲一次啊，所以你一备好心啊，你要做这件事，就是你教会有人犯淫乱啊，有人婚外情，有人是婚前性行为，你叫他过来责备他，要他改啊，要他分开住，要他什么的时候，你知道过去的经验，80%-90%都会离开教会的。那离开出去，他可能后来跟那一个人也不成了，或者那个人欺负他了，他后来后悔了，但是他也不回来了。他不好意思，他后来去哪里呢？他可能到了另外教会，他好好侍奉。有的我们过了几十年又碰上了，大家都彼此尊重，也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你知道吗？你为他好，我想他也知道我们为他好。那时我们其实跟他无亲无故啦，骂他做什么，对不对？大家不讲两句话，他都好好的了，在教会。但是我们那时就一定要讲，不是因为恨他，因为这就是上帝教会的一个原则。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骂了他，他走没关系的，他会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如果当然悔改了哈。那如果他不悔改，你可能要通知那个牧师继续解决，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他真的以后因为你责备过他，他没有这个心胸再回来找你的话，其实我想你们也不要太过忧伤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在耶稣基督的日子他是蒙救恩的啊，他还是得救的，因为他在神的家里面。但是你如果你不做，很可能他一生都在这个污秽的里头，可能他的这个污秽也影响了其他的弟兄姐妹，可能最后影响教会本身啊，这个反而是不合乎真理的事情，可以吗？啊，所以我意思说，你们知道这个做法，也同时也计算你的代价，算好了，其实就不用怕 ，OK， 不用怕啊。我想上帝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其实不是基于我们包容罪恶吧，上帝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教会，是因为我们传讲上帝的道，当然要有爱心是对的哈，要有凭爱心做事，这是对的，但是是因为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道，传讲真理，而不是因为我们什么都包容以致我们有很多人。我想这不是我们教会的做法，也不应该，也不符合圣经，好吗？好，所以回到这里，我想今天的这个题目我也差不多过钟了哈，就希望说大家虽然很短，但是可以从这个一个教会处理事情的一个方案来做我们处理今天教会举例问题的一个参考成为我们一个原则，也成为我们追求合一，就在圣洁里面合一在主里面一个真正相爱的一种原则。我们一起做祷告。父神，感谢你恩待我们今天能够奉你的名聚集，也能够奉你的名来聚会。主，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的困难都是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许多的挑战。但是主啊，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你圣灵在我们心中，你激励我们，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在对的地方，叫我们在应该说话的时候去放胆的说话，叫我们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勇敢的承担责任。主啊，你自己心意在你的教会成就愿意你也借着各样的方式你吸引追求真道的人，你也持守他们在你面前圣洁追求的心智。 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是心团啊，常常也啊蒙保守啊，以致你回来的日子，我们可以向你来交账。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啊，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至奉主耶稣的名，阿门。